刚要开始带人，
找不到管理方法，
如何搞定老板需求？
30分钟节目，
听老经验的高阶经理人
如何克服职涯最困难的挑战。
欢迎收听职涯九九，
欢迎收听职涯九九，我是主持人简少年。那今天的这个来宾老师呢，是我们很久很久以前也来过，跟我们分享管理经验的阿 Sir 老师。欢迎阿 Sir。
Hello， 少年，还有各位大家好，我是阿 Sir 老师。
我还记得上次老师讲的那个叫 hands in， 就是管理这件事要 hands in。
对，
你那时候讲你在做这登登安的时候，你会先去看说，哎，今天在管的时候，这个看他们开会，你可能不做决定，但是像看他们开会，然后一旦他们的状态好像哪里不是很 OK， 所以你得往下去看。
对，而且这个 in 跟一般讲说那个手要放在上面叫 hands on。
很爽。对对对，
那我为什么改成硬呢？就是不管它有多什么样的材质，它是石头，它是钻石，它是 anything， 你要按在上面的时候，能够把你手整个往里面按到最深处，这叫 hands in。我觉得这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认知，也是一个很多痛苦最后出来的结果。你如果把所有事情都用这种态度的话，其实我说这种亲力亲为到最高点，
是
hands in 英文两个字，中文叫亲力亲为到最高点，我觉得对所有事情一定都可以迎刃而解。
哇，那在今年的时候，这个可以有全新的内容。那我们一样先让阿 Sir 老师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新的听众没有听过这那几项，
是
您先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职涯和这个从事的产业方向。
OK， 大家好，我叫 Arthur 王，中文叫王少仁，用台语念的话叫做翁少仁、我名字很好记，我是台中出世大汉，所以从小到大大家都说你怎么会爸妈是不会台语，怎么名字这么好笑。我其实从念书开始最重要的那几段其实都是在做酒店或餐饮管理，好，从 Ohio U、 Iowa State、 香港理工，其实我都念酒店管理。
是，这个酒店只是饭店对吧？
饭店，
因为台湾讲酒店的时候大家会以为是
深
色场所
那种。 对，再加上我又光头，然后前一阵子又去刺青所以我突然越来越像做这个情色产业的人。对，我就是念饭店管理，然后也做饭店管理。我从专业经理人时代14年，从长荣台中桂冠，到长荣总公司，到马来西亚槟城当人资总监，到纽约当国际业务总监，
对，
然后后来就被国联饭店挖角当副总，然后后来被凯撒集团挖角当集团的 VP， 兼了三个总经理，两个董事长，一个副教授。好，那就是那前14年的工作过程，我都是在我的行业不但念这个还做这个，也是在世界各地跑，拿了5个国家的工作签证，包括台湾，然后事实上跑了30几个快40个国家。
是，
所以我是一个非常执着于吃喝玩乐还有开房间的人
专业哇，只是专业管看房间
哎，真的
专业，全台湾没有多少人比你会开了。
我觉得从开房间的角度你要输啊，对不起，还蛮会念的，蛮爱念的，念了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学位，我写了3个论文，都是我自己写的，我都没有假他人
资格。
对对对，然后这是念书，然后工作的部分也都是从头到尾都执着在上面。
对，
所以当我工作14年之后，做了董事长，做了集团的 VP， 做了一大堆总经理之后，我决定要创业，那是15年前。所以15年前我决定开始要做这件事。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说我一定要开一个饭店业的麦肯锡 McKinsey，
一个顾问公司的状态。
对，顾问公司，所以我就帮人家比如说一块空地到底该几个房，要怎么盖饭店，几个房间，房间多大，什么风格，几个餐厅，什么样的餐厅，几个位置，总共几个员工，连员工的 locker， 包括他办公室谁有电脑，谁有电话，我全部都做这种规划。你很难想象这样子的案子，我过去这十五年做了110个案子左右，4个国家，我做差不多。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规划，叫做定位、定量、定价、可行性评估，然后后面这叫一二的话是筹备管理，
是
筹备；三是开幕，四是品牌引进。
你是等于从头到尾，你想得到的是我这种开房间，就是饭店业，
对，
全部你都全部都包了，你们都从头到尾都做。
而且非常难想象，我们真的是做了这么多国家，做这么多案子，我们真是非常专业的开房间。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能够提供各式各样的硬体、软体，请自备。所以我是这样子。那从管顾公司后来我就开始说，你讲的头头是道，然后你们公司这群人似乎大家都国际经验很多，
对，
不管念书或工作，然后做的案子也很多，但是都不是你的， 那你应该拥有自己的东西，
是
就从管顾公司跳到家做了餐厅。
对，
那我们的做餐厅不是自己创的，我们到国外花了很多时间代理了，现在有12个牌子，陆陆续续都在
12个牌子哦，
12个牌子、
哦，我只知道你其中几个，哇，总共有十二个牌子，
有十二个牌子，然后再过不到一个月，新竹又要开一间，
哦，又要继续再开，
对对对对，然后附近就有登登安嘛，登登是日本来的日本餐厅，那我还有一个西班牙餐厅叫做 Molino del Danis，
这两间都超好吃，我都去吃过，
谢谢谢谢，西班牙就是米其林2颗星加绿星。台湾是米其林3年拿4次米其林，
wow，
然后去年已经拿到米其林2颗星了。
嗯，那老师你在这个这么长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里面一定有很长你贯彻你所谓的 hands in。
对，
然后以之前我们讲的时候，我们的理解还是 hands in 是看到这个细节和深入。
嗯，
但你现在讲是说，其实你觉得关键还不只是这样，而是说不管这东西多硬，你得真的把它按进去，
一定要一定要。
那你在自己的这个人生中的过程中，嗯，你有很就是这些职涯里面你有几次的例子是这样子的吗？
哦，非常多耶。我举个例子，如果要讲从挫折来讲这件事，我觉得反而大家更容易了解，
是因为按不进去的时候就挫折，
按不进去。对，当我到马来西亚工作一阵子之后，我自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因为我工作才工作三年，
是
我已经是人力资源总监派到马来西亚去开饭店，
哦，对，
去开饭店。那时候16楼的饭店只盖到2楼，员工零，只有我自己，我是1号员工，我那个员工的 badge。
对，
识别证现在还在我家，
嗯，
我是第一号员工，
哇，
去的时候没有。那你去的时候要把组织编制薪阶福利全部都弄好之后，得到总公司的同意，然后呢当然是做一大堆试调，然后呢再登报，然后再找人来 interview。 我记得4000多快5000个人的 interview， 最后找了520几快530个员工。
哇，所以你看你面自己面试4000个人，
4000多是那个阶段。在那个之前，在长荣的总公司那时候有学员制，用 panel 的方法，每年40几个，大概都每年大概 interview 大概1000多到2000个。
哇，这个数字你要怎么样，我们算一下哈，一年365天，一天要看10个人也看不到4000个。
没有， panel 比较简单啦，就是说你是一堆的人，然后也看，应该说一堆的面试者看了一堆的面试被面试的人，所以你就是一个 batch 一个 batch， 一堆
这样集体面试就可以，
集体面试。
哦，
但是那个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就讲说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那个又更辛苦，因为其实我们也用尽各种方法。那当然是你的职位越高，你一定是花更多时间，
对，
然后最后都会变一对一。但是开饭店就是一个非常，台语叫鸟摸，非常鸟摸，要花很多力气。但在那个过程当中，等员工进来，你看哦，组织编制薪阶福利，你所有东西都是有个制度的时候，你再把人找过来 interview， 用你设立出来的目标把人找进来之后做训练，错的人干掉做肥料，重新再来一次。那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那时候发生一个我觉得最让我最吓到的一件事，
是
居然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人要我死
啊，哦，有人要你的命。
要我的命呢，这个也说起来很好笑，
好恐怖哦，
超级现在讲起来很好笑，那时候真的是吓得半死。我就开始接到电话，天天讲说 Mr. Arthur， 我叫 Arthur，
对对对，
Mr. Arthur， How come you are still alive？ 对吧，电话挂掉了。
Whoa.
然后 Mr. Arthur， How could it possibly happen？ You can still talk to me，啊，你还可以跟我讲话，为什么电话又挂掉了。Mr. Arthur， You should be dead already。 动又把电话挂掉，oh. 要不就不讲话，要不就是极尽无所不用其极的恐吓我。
是，
那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怎么办，到底发生什么事，我才发现，哦，但是这个到底跟 hands in 或 hands on 这件事情 的连结，我最后再说明。在这个挫折当中，我开始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吓得半死，
嗯，
一直到过了一小阵子还是天天接受这个恐吓。然后呢，那时候我是人资总监，我的总经理是加拿大籍的香港人，
是，
他也接到一样的电话，所以我们两个人都怕得半死。那个真的用台语讲最能够解释当初那个整个的感觉，叫吐泥抓旗赛，嘴歪把揪抓，吐奶拉青屎，嘴歪眼睛抽，真的吓得半死。后来突然间有一群人员工来跟我们讲，哎，Mr. Arthur， you must be very careful 啊，你因为那个 Fauzia， 我还记得那个人的名字叫 Fauzia， 他叫 Fauzia， 是就他们就叫 Fauzia， looking for the someone so good at black magic they want to die。 还要你死。
黑魔法
更好笑，什么叫黑魔法？然后就想 What is black magic？ 他们说：“哎 ，Miss 阿德，你死定了啊！你都快死了，还不知道什么是 black magic？ Black magic 啊，就是巫术
哦。
好，更好笑了，我们台湾人怎么会知道什么叫巫术？
对我们，
你说什么什么是巫术？他们就说啊 ，Miss 阿德，你死定了，英语听不懂，连中文都听不懂。他就讲说，在地上 draw something on the floor， 在地上画什么东西。”But you see nothing, 你看不到。When you walk over, you die immediately or become a fucking idiot. 就你他画了一些符在上面，但你看不到。你走过去的时候，你就变白痴或马上死掉。
哎呦，
哎，你看那个多恐怖啊！
我靠，
再也不敢直线走路了。好，那真的就是说，当你一次听、两次听，然后去问你的朋友，然后问你的同事，
对，
然后是甚至东问西问的时候，你越听越毛，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巫术。
对，
你听到每一个东西，不管是道听途说，还是有可能真的会发生，真的吓得半死。比如说你出门，门就这么宽，85到105公分，
对，
你就是不敢直直的走，就往旁边挤出去。
哦，因为你怕它放在中正间，
你不知道它画在哪边。然后呢，你到底上班怎么走路？你回家怎么走路？你知道吗？我记得回我家的时候，我再也不敢坐电梯，因为电梯出来没路躲，
对，
所以我都爬楼梯。爬完之后呢，我家是左转第一间，我不敢，我都是右转绕过电梯口，从 我住 A 嘛 ，A B C D， 我从 D 走到 C， 然后再走
你绕一圈
绕过去到 B， 然后晃着进去我家。
哦。
所以我就说，那时候你开始觉得人生到底做对什么事或做错什么事，当然你会觉得你是做错了很多事。那你做错什么事？原来是那个员工呢，他犯了很多错误。
对。
然后呢，我们就叫做拿着青龙偃月刀，骑着赤兔马往前杀，看到坏人不对就把他干掉做肥料。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却发现说，其实情理法，法理情，他应该怎么样去做那个 排列顺序，你自己有一个莫名的
要权衡吗？
你要权衡，你却有一个莫名的这种钻到里面，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像关公一样要把所有坏人干掉，结果却没有让人家留一条生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可怕的，你最后受伤的其实应该也是自己。然后一直，然后你知道怎么解决的吗？那更好笑了。
哦，这有办法解决吗？
嗯，号称如果在台湾，我认为有办法。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比如说我乱讲，
找个塞工，
我们找警察，找塞工，什么都可以解决。但因为你不是在你的国家，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件事。
对，
一直到有一天，一群我印象好深刻，一群小女生都是财务部的员工，都是华人，她跑来跟我讲 ，Miss 阿德 ，We find a solution for you already。
哎呦，
帮我们找到那个 solution。我说哇。怎么可能会有 solution？
太棒了！
是什么？好棒！我们每天吓得半死。他说 ：“What Muslim don't eat？ 穆斯林不吃什么？猪。Why they don't eat pork？ Because the answer very simple and easy。因为那个 pig is fucking dirty to their religion。对他们的宗教来讲，猪是个很脏、很不圣洁的动物。所以你看，我们在槟城，在皮内呢 ，we got nothing but bad day。Bak kut teh is made of pork， 是猪。所以 if you eat bak kut teh every day， you'll be fucking dirty inside， and then the black magic do no harm to you。 你知道吗？你平常逻辑很差的，突然间逻辑好清楚，你就是在那个在沉下去
吃肉骨茶就能变脏，变脏
就
没事了，
你
就
变成一只猪，你知道吗？突然间逻辑变很清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人生啊，对哦，我就天天吃肉骨茶好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们那时候那个加拿大籍的总经理每天手牵手，早午晚下午茶宵夜，下午茶宵夜午晚早吃肉骨茶，吃到最高点。
所以那个加拿大籍的总经理也很怕，
很怕。我说句实话，很怕。
天哪，
也是华人嘛，哦，也是华人。然后对这种东西，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
是是。
然后你又很怕真的会出事情，去外面呢，你又紧张的半死，然后走路呢又真的是疑神疑鬼，我就过得好辛苦。然后但那时候我们就笑说，在我们的脑袋里面，突然间我砰砰砰三大声，总经理是砰砰两声。为什么是这个你知道吗？是因为变胖。因为你每天吃午餐的肉骨茶，
对，
我跟你讲，你一定会胖的跟猪一样。所以等我们俩都胖的不得了。这整件事情呢，从两三个礼拜到两三个月到将近半年的时间，
是
我们终于觉得我们自己已经 因为我记得我胖了16还17公斤。
你一直觉得你从灵魂深处都是肉骨茶了。
对，我就是一只走路的猪。然后我最后发现好像就不必那么怕了。
对。
然后你也躲久了，你也懒掉了，你也胖很多了，你也觉得自己是一只 walking pig， 然后才开始慢慢从那里面走出来。真的，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那你真的终其就是那个过程当中，我开始去摸索那个情理法法理情这件事情
的权衡，
这是一个其实是我在那件事情，但是你跟 hands on hands in 哦，那个是。那个上次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讲到我就是说我第二个最人生最大的挫折。
对对对。
接下来讲第一个挫折是什么，是在专业经理人时代，有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像关公一样是人资的，
得罪了别人，
而得罪了别人，而且就是有很多小小的问题把它加在一起，我把它变得非常的严重，所以呢员工被我们资遣，
对，
是被资遣的，说穿就被 fire 掉。
嗯，
但是这个当你给人家最大的压力，说穿就把他 fire 掉，
是
让他在市场上被大家知道被 fire 掉，所以他呢想尽办法，眼睛张开就要你，就想要你死。
对，
但这件事情说真的自己有学很多东西，接下来我就不会把法放在第一个，
嗯，
我还反而后让自己会柔软了很多。
是，
但是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们是在长荣的总公司，
对，
集团这么大，我们在总公司里面单单饭店的部分员工都多得不得了，有好几个国家，马来西亚、槟城、泰国曼谷、日本福冈、法国巴黎，还有台湾。当你一个公司越来越大的时候，很多东西相对来讲你的弹性会变小，
是
因为你才能够管这么多人。
对，
但弹性太大的话，每个都是客制化，每个都是个案处理，你就没有管理的原则，
对，它不稳定，
都不稳定。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自己对这些游戏规则的拿捏其实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是，
但当你有挫折之后，你反而会让自己更柔软，让自己更能够有同理心这件事情去看待每件事。
所以这代表说这件事它的进度是不是太快了，就它从他应该被之前到你干掉他是一瞬间，
一瞬间，真的，你讲的重点。
所以其实他其实应该要可以放缓或多切几个步骤，
对，
然后跟他讨论，例如怎么样，再往下，可能就不至于到他要让你死，因为他让你死也变成好几个步骤。
没错，就一个步骤，他也对我们是一个步骤，
对，他对你也是一个步骤。
那其实真的说学习上来讲，真的就是这句话叫 Everybody deserves a second chance， 每个人都应该有给他第二次机会。我后来学会一件事，如果不是犯天条的话，你应该给他三次五次甚至十次机会，但是苦口婆心，然后苦口婆心的时候，如果他也不改变的话，真正到那个时间点，比如说叫记 书面警告，记小过记大过，最后把他干掉做肥料，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最后真正还是发生最后离开的话，台语叫做爱伊袂得就给很好，即便你给他十次机会，他还不断的没有再做任何改变，最后还是犯下了天条，最后还是离开你，这个过程叫爱伊袂得就给很好。我觉得这还是个到 那时候真的是学习到的一点，你不要创造出一个同事或你人生有任何一个人当他眼睛张开就想要你死。
哎，这个，
你很难想象哦，
这个很可怕，真的，
你有没有觉得很可怕？
对啊，
那我跟你讲，这我人生那只是第一次，我还是犯了一样的错，犯第二次，在中国大陆的上海
也一样，
一模一样，
也是 black magic，
不是 black magic， 就是反正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有九个外籍的厨师，
是
四个国家的品牌到上海合资公司里面，一堆人进来，看着老外的薪水高的吓死人，
对，
看着台湾人薪水高的吓死人，当地的 partner 的两个 key person。想尽办法就要找我们麻烦，
嗯，
但他只能找我同事麻烦，我是 partner， 他不敢找我麻烦，所以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无所不用其极的去羞辱他们。
哦，你想要就要想把他们干掉？
我想把他们干掉的同时，我更想帮我所有的同事们出气，包括这些老外，
哦，出一口气，
包括这些台湾人出口气。你凭什么搞我们家的？你什么玩意儿？
是，
然后反正无所不用其极，弄到最后面，这群人，我想这两个人的力量大过所有的人。最后我们所有人都被干掉做肥料
啊！
我们所有人被干掉，什么叫干掉？我的 partner 那也是学到另外一件事，我的 partner 就把整个公司做到禁止为零，把公司关起来，然后把所有人 lay off 掉，然后派另外一群人过来抓着这九个老外说，我教你怎么做在中国做成功的世界级的美食事业，
嗯，
还有饭店，
对， 他自己重来，
他自己重来，因为品牌都签进来了，
对，
人都到位了，所有的 key person 最重要的人都到位了，就我们就一次，就那我那时候还在国外出差，我记得我在德国还在西班牙，然后他们打了一堆电话给我，因为时差我没看到，
对，
醒来时候回拨才发现所有人都被赶走，
公司关了，
公司也号称要关了，然后呢原来在法律上你没有三分之二的话，至少 50.1%、其实你完全没有话语权，
对，他想关就关，
他想关就关，那我们律师也太，我们派律师去，派会计师去，派任何人去，他们都不予回应
啊，
才发现哦，原来公司法那也都是学到的，
对，
但是说我还是讲，就跟前面那个马来西亚一样，跟到中国上大陆上海一样，你为什么要创造出一个人眼睛张开就要你死，你到底把情理法法理情，把很多东西的这个放在天秤上面的两端，到底哪件事孰轻孰重，你必须在人生里面，在职涯里面，很多时候要把它搞清楚，不要得理不饶人， 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哦、这个真的是一个管理新手很容易发生的问题，
非常容易，
因为你就会觉得绩效导向嘛，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好啊，
对，
可是殊不知你在事情做好的状态下，你竟然给你自己制造了一个超大的反作用力，
哦，超大超大，
对，因为你想他赶快滚嘛，那结局就是这个反作用力就会回来，让你用各种形式成为迫使你要滚的一个、一个状态，
很可怕很可怕，而且是我是说要你死，或是
他已经超越了，
对，或者是说我刚到大陆这边去的时候，突然间变成所有人都被赶走，
对，
那你
玉石俱焚，
对，你真正去看这件事情，其实真正受伤最多的是自己，
哦，是
真的认真去看这件事，
对，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不是因为得理不饶人，不是因为自己很专业或自己觉得自己是对，你就逃开累累往前冲，你完全不考虑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某个程度上这种也不要说面面俱到，也不要说是相怨的去看要让大家都很开心，不是，而是说整个学习的过程，你会发现职涯的过程里面，我在很多情形下不经意的得罪人其实是不必要的，你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工作是开心的，那这就跟后面这边的一些学习有关系，很重要一点，我一定要很爱我的工作、那我爱我的工作，即便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我还是很爱我这个工作，就像我跟人家讲好开心， 我一个礼拜只工作七天，
是
我每天只工作12到15小时，其实我是没什么生活人生的可是 I enjoy my job， I enjoy 我做的每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很专业的做这件事，但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很爱你的工作，让你自己某个程度上是用很正面的角度，然后也吃过了很多的苦之后，还是更正面的看待你的工作，把每一个、这叫做挫折，每一个压力，每一个打击，都当作让你人生能够成长的养分，而且让自己能够任何事，基本上任何事很难要练习，可是我就发现练习久真的可以，什么事情发生对你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你都可以让自己头歪个15度，浅浅的一笑，能够在10秒或是10个小时内就忘记这一切
啊！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你还是要把眼泪擦干继续往前冲，因为你不会因为一个打击你就让自己自怨自哀，让自己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不舒服，然后你每天想着是不是该离职，要找工作，还是把老板干掉，还是把同事干掉，还是把下面人干掉我觉得每天活在那里面是件很错误的事情，
太痛苦了，
所以我就说爱你的工作，然后正面积极的看待每一件事情，我觉得都很重要。
是 我自己在这个方向上面有很大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我在第一次，我还印象很深，我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在奖金猎人，然后那时候呢公司有17个人，有15个人跟我开会的时候哭过，那哭的原因呢其实也不是说我很凶恶怎么，只是我希望事情变好，所以我可能就、表现得很直接，举例来说，我可能、这个同事在报告一半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这份报告有30分钟，你前3分钟讲这么烂，我估计后面27分钟也很烂，那不然我讲一次给你看好吗，然后我就讲了一次之后再让他讲，然后他就再讲3分钟很烂，我说我觉得你这3分钟跟前面3分钟好像没有太大落差，不如我再说一次吧，然后我又再说了30分钟 第三次的时候他就哭了。
他很厉害，他已经忍那么久还才哭，算是蛮厉害的。
对，然后在而且 我也很能体会阿哲讲，就是抱不平。我记得有一个同有一个别的部门的同事，他就是因为我是主管嘛，然后别的部门的同事他就做一件事做不好，他就跟他老板讲说他就要尽力了，他就说他真的尽力了，他真的做不好，因为我们是合作团队嘛，他出包我们就会出问题嘛。
对，
他就跟他老板说他真的尽力了。然后因为我们公司的部门的文化就是跟我很像，就是反正我跟他讲我热爱我的工作，所以我工时都非常长。所以那时候我基本都是很晚上。
所以你也是贱骨头。
对，我就是属于那种十点
工作狂。
十点不是，就十点接到那个叫广告公司的电话说他交一个案子，当天要交，然后十点晚上十点打给我，当天要交，不就剩两个小时吗？
对，
所以我就会写给他那种，一定会再这样。然后这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说，如果你的你这个时间点下班，你说你是尽力了，那我的同事都是猪了。他就爆哭。
太好笑了，
就类似这样子。然后但是我经过几次，一开始我会觉得我只是据理力争，
对，
但后来发现对事情一点帮助没有。
没错，
对，因为他今天哭完明天回来，他的部门只会更不配合我。
当然，
对，而且当我每次要合作的时候，他只会更觉得，就是他就会提出各种我觉得更难合作的方案嘛。
这就是当你得理不饶人一次两次三次之后，所有人都说那你们就搞，
对对对，
你自己来啊，
那你就自己做嘛，
自己搞啊，对
对
对
对。那以前年轻的时候骨头硬嘛，
对，
你就说那他做我也可以做，所以我的工时就更长了。我就把他部门的工作我自己做掉了。
对对，
所以我的工时就从十点钟发生这件事变成十二点发生这件事，再变成一点发生这件事，最后就没有其他部门了。
对，
因为我把所有的部门都做掉了。
没错。
但是我后来就在有一天这是晚上就是想说这有道理吗？就是你看的公司在成长，可是你自己的状态你会觉得这就没有道理啊。对，就是我的工时怎么无限变长。
可这个就是人常常讲一句话，一个人走很快，一群人走很远。
对 对, 对，
你会到最后面发现你旁边的人越来越少，你还真的没有办法成功到一个程度。就你刚刚讲，你看你台湾四个人，大陆四十个人，你们一年可以做这么大的营业额，你看你做的事情多少，要不是这么多人的话怎么走这么远。
对，那 这个状态就变成我后来学乖了。就我第二次创业的时候就发现，因为我开始理解，就是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印象中我们去了美国，然后去遇到了很多矽谷创业家，然后我就看他们一圈之后，我后来理解一件事，就是很多时候你公司长或者把事情做对，其实很多方法不是只有你想的那一种，然后很多方法里面一定有一种是大家都可以舒服一点的。
没错，
对。然后结果后来我就开始在北京创业的时候，我就重做这一次嘛，我开始比较宽松，可是还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这也是跟职涯九九的起源有关。就开始思考，我说到底这个人没有搞定，我到底是不是应该干掉他，还是我应该就是我的问题，你知道。然后我就很难回，直到我那时候跟 Judy 就是录很久以前的职涯九九前面几集的时候，Judy 说都他错，你就干死他就好了。
但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刚刚跟前面讲的有一点点又有出入了。
对,
对不对？因为是在某个程度上真的，我还是讲 Everybody deserves a second chance。 当你给他一次两次三次，只要他不犯天条，你就多给他机会，然后给他各式各样的教育也好，容忍也好，甚至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如果最后他不会成功离开你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爱意没丢，就给你很厚。
对，
这时候然后下一句又出现了，下一个应该会更好。不然的话你到最后公司还是一个人，
对，
所有事又是你做的。
所以后来我们就成长发现说他其实可以分阶嘛，开始有管理制度嘛，你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制度。以前你觉得干嘛那么多，干嘛叫滚叫不行，那你就不要他滚不行。所以说啊，原来需要制度，需要几个环节。所以这讲我觉得这很有道理。而且最有趣的是，因为我对 Hands In 是很有感觉，原因是其实很多事情真的不是制度就能解，就是你得是你的微调，你的手在那里往左一点往右一点，不是说你今天啊翻就翻。
对对对，
它其实真的是那个手在调整的过程，
你印在里面那个手感，那个微调，甚至那个温度，那个用力，那个捏紧还是放松之间，其实你如果没有自己完全亲力亲为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出那个微调。
对，它真的不是说我今天不需要会啊，我就把它换掉，换一个会的来，它能解决就好。
对，
不不，故事不是，完全不是，
绝对不是。
它绝对是你手放在那里，你可能不会做那个事，但你知道你手得多用力，
对，
用多少力，
对，
然后你至少能理解你今天他要不要翻车了。所以我这个感触真的是阶段性，几年这样下来，从一开始逼死所有人， 到后来逼死自己，到后来现在觉得哦，原来这个逼有逼有很多方案。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越来越多成功的经验，或是越来越多失败的经验，
是
我们会自以为是，
对，
我们反而更容易，有时候更容易去让自己又犯了以前一样的错误。
对对对，
所以我就讲说 Everybody deserve a second chance， 其实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我们其实自己要告诉自己说，我是正常人，我有可能会犯两次错，最多最多三次到顶，我都在犯四次我就该死。所以人要 自我反省是件很难的事，因为你太多成功的经验、
哦、对，
更何况你有更多失败的经验，你都能够活过来走到今天，你就更容易让自己的嘴巴比脑袋快，更容易让自己真的嘴巴比脑袋快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对对对，
你很容易真的得罪了所有人，你很容易让自己陷入这个完全的绝境之地。
就是我很喜欢看黑社会的那个废港片，然后黑社会片里面有一个拍很有名的片，就是叫黑社会。它第二集的这个副标题呢叫黑社，它一代叫黑社会，二叫黑社会二以和为贵。我就记在脑子里，就
是
对，你知道黑社会是很高风险的行业嘛？
哎、欸，真的非常高风险。
所以以和为贵，其实我觉得，就算我们生活中没有那么高风险，也是一个对的方向。大家以和为贵，我们好凡事好好讲。
欸、有你讲到以和为贵，我创业今年第16年，其实这几年来我一直发现，我觉得那个老祖宗的智慧真的很感动。你如果真的走过了专业经纪人跟创业的时代之后，绝 99.9% 的这些成语都是真的。
对，
就你讲说以和为，妈的我超相信。要把那两个字收回
来。没有，还好。
对，我超相信，我觉得超有道理的。
对，
有一个真的很重要。
最近除了以和为贵，我自己还有一个感触，也是年轻人很适合啦，叫人贵自知啊。
哎呀，是是是，
就是、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对，就人贵自知这四个字，以前可能在电视剧里面看是别人骂别人嘛，
对对对，
你要人贵自知，但是你自己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哎，真的，
就是那我们回到还是今天讨论的这个管理面 hands in， 我们一直围绕今天的总结，真的、嗯、这个 hands in 其实也是一种自知。因为你只有手放在里面，你才知道发生什么事，
很重要。
对，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远远的看就能看懂，那我觉得这非常之危险，
非常危险。其实我从小朋友到中朋友到大朋友到管集团到创业，我觉得这一条路，你看现在已经走了快30年，
是
今年要满30年。这30年来，我自己一直有个感觉，如果不是我每件事情，因为我熟能生巧。Practice makes perfection， 我不断的买一个东西都把我自己该懂的东西弄得很精，
是
也不断的让自己很饥渴很贪心的想去多学其他的东西，也把它弄得很懂的话，
对，
其实我非常容易因我的手放进去，我远远的这样看它想做一些控制，绝对都失败了。
对，就爆炸了。
对，所以这 hands in 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完全抓不出那个 mega、嗯、所有的 mega 都只有在自己有极端的极大的痛苦跟世界各地得到所有的成功之后，走了这一大圈之后，你自己那个葵花宝典放在你的身体里面，在心上，你随时知道那个微调在哪里，
那个秘籍。
对，那个秘籍真的很难，真的要花时间，而且要 我觉得要谦虚啦。
没 错，
我觉得要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真的厉害的人太多了。
对，
然后真的要贪心，然后呢只要老板给经验或是、有人 给不是经验给机会的时候，只要那个东西不是违法的，它不会造成你身体的受伤，
不会影受命，
想都不要想，往前冲100步，说 Yes I do， 我要拿这个工作，
是
我要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子才能让自己在各式各样的千锤百炼各种那个什么事情发生之后，你都能够 昂首阔步的站在那个地方
游刃有余。
对对，这很不容易。
好的，感谢阿 Sir， 谢谢
谢谢。
那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话，一样记得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子牙九九的这个 LINE 有一个社群，里面如果你想讨论管理啊或是人生的这种微调感，那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哦。谢谢大家，谢谢阿 Sir，
谢谢，
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拜拜。